天父上帝，再一次求你，你自己的灵，将你说过的话，活化在我们的面前。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看拿鸿书，请大家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要从第一章十五节一直看到第二章完。拿鸿书第一章十五节，看哪、有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戒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们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净尽了。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了，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上朱红衣服。在他预备战争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拔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遭拒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叛跌，树上城墙预备挡牌，河闸开放，宫殿冲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隔，此乃命定之时。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气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那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喝之地在那里呢？公狮为小狮撕脆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脆的掐死的充满他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脆的，你死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这是上帝对尼尼微城，或者说对亚述帝国所发出的这个宣告，你用审判或者是什么等等。但是在这里呢，拿鸿书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是尼尼微的一个对尼尼微的这个宣告。我们这里和合本翻译成末世。那不管怎么样，一切都以这个经文的本身的重点跟表达来做这个根据，很清楚的。你看到说，从第一章十五节一直到第二章，讲话的人是耶和华上帝。先知拿鸿只不过好像是一个传声筒，而很多时候先知他们主要的角色就是一个传递上帝的信息。我在上一讲里面有提到，今天先知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他被用来说很多的那一些民间的，或者是包括政府组织的一些机构等等呢，针对政治、经济、社会课题呢，做一些研究，甚至做一些批评，或者是提出他们的这个意见。现在的这一种的 群体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在西方有时候也叫做说一种先知的声音，但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有一个很或者说读圣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我们要很注意的就是，尽量避免用我们现代的那一种的情况去读进去经文里面，这是无可避免的，真的是无可避免。好比说，历史学家都讲一句话说，你现在写的任何的历史，每一部历史都是现代人的心态的反应，包括你写过去等等，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避免我们处在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想象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所以我们就回到过去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多的资料，我们就会以我们现在所感受的一些注意的一些东西去找那些相对应的资料，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但是我们要让这样的一个影响降到最低，尤其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所以我们也首先要避免为着我们的需要，为着我们现在想要知道想要懂说怎么做，然后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认为说哦，圣经这时候告诉我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要很谨慎，我们先最好一直在问说到底他在讲什么，而不是在想要对你说什么，先他本来在想什么。那么在上一次我也提到，我们对这一些所谓背景式的这一些课题呢问题，只能够说可以是这样，或许有可能是这样，真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办法180%确定，但是这个不是说这个背景就不重要。所以我们从几个星期前，我们的同工从这个列王记下那里一直看到跟这些先知有关系的那个时代的这个背景，继续接下来还有啊，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呢，他又没有办法完全说哦，拿红就在什么时代，很精确的没办法。不过虽然如此，我们只要注意经文本身的内容，跟那个相关可能的背景，我们还是能够呢，这个设身处地去听这些话，就是耶和华上帝亲自斩钉钉的，这里你毫无任何的一些空间说啊，不是这样啊，神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去替上帝讲话，我们让上帝自己说话，而上帝有时候讲的话直白到我们受不了，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甚至是一种好像暴力的语言，而且有时候呢，对现今的一些群体来讲，它简直就是侮辱女性。但是我们要回到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比较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而跟现今我们所感受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上帝很清楚地说，我要与你为敌，这也是我今天的这个讲题，下星期的也是一样，是以经文本身做讲题的，神自己讲的，我要与你为敌，亚述尼尼微，你就是我的敌人。当我们一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说旧约的上帝脾气比较不好，耶稣比较恩慈，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看先知书，我们能够重新认识旧约的这个上帝，他为什么要以亚述为敌？不但是以亚述为敌，他说一定会灭绝净尽。那这个约拿书呢又有点不一样，上帝愿意让他们悔改，而这两个不是冲突，这两个不是一个叫慈爱一个叫公义，然后公义呢 就是脸臭臭发脾气，然后慈爱呢就是很温柔。这样的一个对慈爱公义的了解是错误的。我们要看到说是两个结合在一起，因为上帝是一个活的生命。我们通常过去我们都把上帝用很多观念把它堆积起来，慈爱、公义、圣洁等等，然后每一个都是一个观念，然后把它加起来 summation of 这个，然后等于就是伟大的上帝。这个不是我们圣经中所看到的。我们心中看到上帝，他是针对事情的，他是一个对事情有反应的，他不是一个一堆的原则在那边操作的一个所谓一个系统跟一个 program。然后呢，每一次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说、哦、如果他是公义，他会这样。对不起，不是。他是一个活的，他这个时候他要发怒就他决定发怒，他发怒，没有所谓说你是慈爱的，你不能够发怒。而他发怒呢？这个时候是针对这件事情发怒，而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呢很喜欢发怒，他就是一个呢很发怒审判人的，所以呢你不要呢随随便便的、啊。我们每次讲上帝就是这样讲，也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回到旧约，重新回到整个旧约的处境，看到以色列人这时候在列国的当中，他是其中一个国家，他一定就卷在整个世界的那种权力、暴力、攻占、侵占、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战争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谁都避不开的。然后大家可以小心的来看以色列在这个整个过程的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生存的，跟上帝要他们怎么样生存。这里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然后为什么列王记上下写的东西内容是这样的，你没有看到一个国家交代他的君王的时候，你在列王记上下里面你找不到这些王他在执行什么政策，怎么样强国富民，没有的。我有的话就是他怎么样引进这个外来的势力跟他们这个结盟，然后也引进他们宗教，最多是这样。所以其实有好几个非常能干的，把国势带得很强的，但是呢在列王记历代志的眼光呢提都没有都提，那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上帝要他们关注一些跟常人不一样也必须要注意的这个事情。而我们要看到这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作为一个活在世上的一群人，包括教会，当时的以色列国，他是没有办法避免在人世间里面那种种种的纠纷，就像今天一样。这个病毒我们说无国界的，也不会看你的肤色，也不会看你是不是信主跟不信主的，一律呢他都想找你，因为这个是他被造的时候赋予他的一个权利跟一个倾向。你注意听我这句话哦，因为我们基督徒以为不好的东西都是因为犯罪才来的，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有说对，罪使到很多东西，但是呢不是因为罪才产生那个问题。病毒有病毒存活的作用的，只是我们呢不懂得不了解，然后也不愿意大家一起合作。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科学家，这么多好的头脑，以及到今天我们发展出来的那种科技，我们愿意大家好好坐下来。这个疫情如果不是出自于上帝要用疫情管教我们的话呢，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经得起这个考验的。而你现在看到 我在5月20号乐龄分享都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打击，是很多接下来人的许许多多的错误的反应，跟甚至呢故意的错误，而产生更大的人命伤亡跟灾害。我们基督徒不要过度简单的用圣经罪然后就讲完全部的东西，圣经也没有这么简单的讲事情。那就好像今天这个事，我们曾几何时想过讲过，你去跟人讲说上帝与人为敌，你一定讲爱的。然后上帝与人为敌是福音吗？我告诉你是福音。如果上帝不与人为敌，那真的是有祸，那我们真的是非常凄惨。尤其是在就业这个时候，谁的拳头，谁的势力大，谁就把人打下去，谁人就能够去侵占人。你就是回想在过去这个时候，他也不过是这个2000到3000年的时间而已。我们回想当时已经在世界上有所谓超级强国。我们今天对超级强国是从第一次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然后是由西方主导的。那我们以为东方就是只有落后，就只有迷信。那也其实，西方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了解东方？是当西方在19世纪到这个中东去占领、去殖民的时候，尤其是法国跟英国，而那时候才开始有考古，然后在这个地上挖出很多巴比伦、亚述一个很出名的图书馆。你今天到大英博物馆里面，你去看到他们从人家的地方拿去，然后放在自己博物馆还不肯还。那么当然，你到楼上更上一层楼，有很多中国的。我们才开始慢慢了解，在古代近东是曾经文明非常发达的，就讲埃及就好。这些文明古国有他们非常非常光辉的那个所谓文明发展。当然，在那个时候，谁的武力强，而且当时侵占彼此是一个常态。是一个常态，是无可避免。那时候没有联合国，那时候没有军事法庭。你 Google 一下，军事法庭，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今天，有多少个军事法庭？做什么的呢？来审判那些战犯。我们知道的有对日本的、对德国的，那后来。我们还发生柬埔寨的杀人场，科索沃的灭族，很多离我们不远的这些东帝汶，这些还有这样的一个侵占别人，甚至是屠杀。你说谁来解决？谁来负责？在古代没有人，只有等着你势力强大的时候。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站出来说，我与你为敌。各位，这是福音。下一次我们看到哈巴谷书的时候，上帝说，你们其他那一些在庙里面的神像，你们讲话吗？你们没讲的，你们没办法讲。这位耶和华出来讲，我与你为敌。各位，这在当时是何等何等大的一个福音，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说，老天啊，你什么时候开眼？怎么有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事情？你知道多少无辜的人
是面对这些强大的势力暴力能够做什么，只能在那边呼天唤地，然后地不应。
这时候
以色列所认识的上帝透过拿鸿先知讲话，然后斩钉钉地说，我会与你为敌，我会处理你，我一定会找你算账。你不觉得今天如果有这样的声音多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上帝比较没有直接感，他会，但是你说这个病毒就是他在惩罚我们，请你不要，除非你很清楚上帝跟你说。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旧约的先知没有一个人会随随便便或者一种感动就讲了，不会的，也没有人愿意讲的。因为今天上帝把处理这一些暴力、不公义、不正确的对别人伤害的事交给我们做，我们设立军事法庭，设计审判庭，把那个战犯带上法庭告上。当你看到当年中国怎么样收集日本人在中国的屠杀的那几个将领的那些罪证的时候，他们多么的狡猾，而最后真的收集证据十足的时候定他们的罪，这样才不会呢变成另外一个用暴力再去呢对付暴力。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很多推翻的说，你们这一统治者不公不义，我们揭竿起义，替天行道。但是过了几十年，他坐上皇帝之后，不是他又成为了另外一种暴力。所以你看到说，暴力对暴力是一直恶性循环下去。美国总统小布什说，萨旦胡先有杀伤的武器，发动这个伊拉克战争，结果找不到，这笔账现在谁算？上帝要怎么惩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你带着你是比较正的，我们可能吗？所以这边你看到说上帝肯出来承担，而你在想上帝需要吗？我们多么希望上帝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疵的，没有什么一点毛病可以给我们来批评批判的。还好我们的上帝不像我们想象这样的做上帝，他在这个时候他出来说，我会对付你。如果不是上帝出来对付，谁还治得了亚述呢？你说。我们看到这一位承担担当事情的上帝，当然他出来承担，但是他开始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拿鸿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两个很关键的上帝自己本身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的一个事情。他说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但是呢他施暴大有愤怒，他的愤怒是针对这个事情，而不是因为呢他是一个脾气不好的。那么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会，其实你还要把旧约圣经从摩西一直读到这个时候，你算算多少多少年，然后你再看这个这么多年里面以色列人跟这个非以色列民在地上干了多少事，然后上帝呢出手，这时候出手是忍了多久？上帝发怒，我们就是说他不够慈爱，不够耶稣慈爱，这个是我们的幼稚跟无知。如果慈爱就是一种暖狗狗的话，基督徒不要讲慈爱，去伤了很多很多无辜受害者的人的心。我想这时候上帝来与这些暴力为敌， 还真的能够安慰这些人，跟给这些人看到活下去的可能。但是他说，我不轻易发怒，我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当无罪，我会追讨罪，但我不是随随便便发怒，但是我也可以呢赦免罪。你说你在约拿那里看到神的这一面，而竟然就是呢，约拿只讲一句话要灭亡了，整个城呢就完全的呢在神面前那么的谦卑悔改，神愿意赦免。那你说你不公义啊，你这样就放过他们，他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要重新认识的神，不要把神控制在我们所列下来的那一些慈爱、公义等等的那一种方程式的里面去框框，然后呢，就说他一定要按照方程式运作，不是，他是活的。他有针对这个事情所表达的，他在这个时候他要动手，有时候他不动手，他不一定采取行动。但是这里呢，我们清楚看到，他要对付亚述，因为亚述极其极其的残暴凶恶。十二节所形容的那一个公狮母狮，也是亚述人自己用狮子描绘自己的，他们就是可以这样的这个残暴做过头。但是上帝呢，亲自来处理他们。而这里没有 application， 不是每一段圣经都有 application， 我们听就好，不能够说我们呢去跟上帝站在一起。这里是上帝自己出手，上帝没有要以色列人帮助，从来没有，也没有要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或者是国家替天行道执行公义，没有。不要随便乱用，就是上帝自己出手处理。而最后上帝没有交代他会怎么样子做，他只清清楚楚交代他一定会处理，而且是他会处理亚述。我们稍微可以再想远一点，来到耶稣的时候，你说到头来上帝真正面对那个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恶跟那个罪还有那个死，一切一切最终逃离不了这三个，而上帝亲自除恶、除罪、除死，以耶稣的方式，他不是用暴力去遏制暴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说，生命吞噬了死，顺服圣洁胜过悖逆跟罪，但是却以至于死，何等何等的智慧。神不是一个爱暴力，但是他这一个时候虽然这样子的斩钉钉的出来说我与你为敌，就是说你其他人不关你们的事，在下去的时候我再跟大家一起，当我们看多几本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回来看这样的一个上帝跟这样的先知书怎么样塑造了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民族个性，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那种报仇报复的心，因为灭亡上帝说是我使你灭亡，你要弃你弃我，除掉你的敌人不是你们，是我。 你们呢也不能够因此流人血以暴制暴，而是由上帝来制服。这个是福音。有哪一个神愿意承担？有哪一个神出来说他承担这一切？没有，只有耶和华上帝。这个是福音，去告诉人，这个拿红的上帝是福音。我告诉你，会有很多人相信的，只有基督徒才觉得在那边怎么可以啊，不够爱。有时候我们对不公不义跟对战争所带来的那一种伤害，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在谈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神学观念，一个七平八稳的一个美好的上帝，希望呢你接受他。那个是在温室里面，在象牙塔里面那种心态的诉求，在这样一个复杂纷争搅乱的这个人世，这个上帝就是呢进入我们的这个江湖的里面，黑白分明的向人表达他会做什么，他要做什么，而让我们人再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借口，假举作替天行道，或者是维持正义。现在大选要来了，好好听听每个候选人在讲什么话，把它录下来，四年以后播出来再听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人心跟上帝。这个上帝这样子发怒，他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他反而呢有损自己的好名声。你想到吗？我们基督徒也是怕上帝的名声不够好，而很多时候把这位上帝很多的事掩盖了，把它磨得更滑更圆了。你说上帝出手，如果他静静的在天上看，让你们自生自灭，让我们自己搞，他亏损什么？反正我们也不是很想信他。你看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势的里面，没人要管也管不了，但是现在有一个要管，但是他管得了吗？所以你就看到说，在拿鸿书第一章包括在第二章里面，上帝再一次说他是创造主，因为他如果没有创造主这种能力，你也对付不了亚述。然后他说，以色列我已经使他空虚了，我曾经使空虚混沌黑暗变成光明丰富的，我现在呢使他空虚，我也有能力使亚述空虚，我还有能力使他整个城呢淹水，因为呢当年呢水呢我把它制服了的。你就看到说为什么这些经文会出现，这些表达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很正直的人，如果他没有能力，他没有发挥他的正直；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没有正直，他就是魔鬼。所以我们的使徒信经是，我信全能的父，全能不够，要是父创造的主，如果是创造主是全能又不是父的话，那很危险的。但是是一个慈爱的父有什么用？没有能力也不会发怒，那真的呢就任由事情，就任由呢这个败坏暴力继续下去，然后到看最后谁的拳头踏谁得胜。那如果世界是这样子运作的话，我们真的是不需要这么长命，也不需要觉得需要在地上日子过长，何必呢？但是事实不是，神要我们在地上，不是只有在将来，也是在此时此刻能够好好的活在这一个他所造的美好的这个世界。他会出问题，会出状况，但是神已经给我们智慧能力去制服，去制服，不是管理，制服这个旧约原文里面非常强烈的字，被我们圣经又把它翻译到非常的这个华美， 那个制服是把它打下去的。你说现在的病毒你不把它打掉，神已经赋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跟能力，但问题是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私心还是用上帝的心？所以拿鸿书再一次给我们看到这位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我希望这样的一个上帝深深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因此感化跟引导我们的各种的反应跟回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施彰显出你自己，感谢你借作先知，虽然非常难为他们将你自己传递表达彰显。主，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匍匐敬拜。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面，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真正叫我们知道心中这一把扯是你，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样式在地上像个人。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那么清楚的表达跟指示，也担当跟承担。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俯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